方舟中惊视一声道：“卓三娘，风老四。”听着雨声，显见这做官多年之夫人也被这两个人的名字所打动。麻衣客的面上已不觉隐隐出现喜色。过了良久，只听舟中缓缓说道：“我一入此舟，此心已死，便是碧海腹中之人全都来了，我也不至动心。你去吧。”雨声虽然缓慢，但是却带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决之意。麻衣客知道他心意已决，再难挽回，面上立现黯然失望之色，缓缓的站了起来说：“既是如此，孩儿去了。”众人回到厅堂，但是面色沉重。李洛阳忍不住叹道：“不是小弟多口，令堂的脾气也未免太怪了些。”不待麻衣客答言，铁中堂已沉声说道：“李兄若是也尝过寂寞的滋味，便不会说这话的。”水灵光看了他一眼，竟甚是感激赞许。忽然间，那风老四阴森森的雨声又自响起：“卓三娘，你我两人也不必争了，定个条件如何呀？”卓三娘鸾凤般的雨声说道：“什么条件？你说吧。”风老四道：“这里女子由你带走，男子由我来动手。”卓三娘没有说话。风老四又道：“你我两人若是要打一架，两人少不得又要去躺个十年八年的，这又何苦呢？”卓三娘道：“这些被你迷住的少女又将如何呢？”风老四说：“我负责救醒。”
好，
就是如此。这二人雨声竟穿透这么坚厚的石壁传了进来，入耳仍是清晰以及，众人面面相觑，更是心惊。麻衣客叹道：“哎，他俩人若是先打上一场，我等也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哪知道这两个人的脾气怎么改了？”风老四笑着说道：“小风流，你莫再等着坐山观虎斗了，还是乖乖的出来吧，老子看在你爹娘的份上，不难为你。”麻衣客朗声说道：“你只管进来，咱家等着你。”雨声亦是穿金裂石，清冽异常。风老四大笑道：“你只当老子进不来吗？”突然他喝道：“神府力士何在？”一个人应声喝道：“在！”这喝声有如霹雳一般，震得人耳鼓嗡嗡直响。风老四道：“武丁开山伺候，将这些石片弄碎它。”
是。
接着便听得轰然几声大震，显见风老四门下之神府力士以及武丁开山之力，裂开了外面第一重石闸。李洛阳皱眉道：“后面可还有道路吗？”麻衣客说：“这房子后已重山，你我除非有穿山之术，否则，哎，否则纵然插翅也难飞渡。” 但听外面猎石开闸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已是越来越近。
李洛阳叹道：“来的究竟是谁呀？怎会如此厉害？什么叫做碧海腹中之人？”
他问的这话，也正是铁中堂水灵光心里想问而还没有问出来的，不觉一起转动目光，凝神倾听。麻衣客叹道：“由外至此共有11道石闸，他们还有6道未开，乘此时间，我不妨略叙这些人的来历。”他环顾一眼，见到无人插口，便又接着说：“那碧海腹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说的是当今天下6大高手。”麻衣客双目微微一合，缓缓的念道：“而其动也风雨如晦，雷电共作；而其静也体相矫静，势开必落。”念此赋的时候，麻衣客声音恭肃，面容凝重。李洛阳道：“说的是那6大高手。”麻衣客沉声道：“风雨雷电，府中四圣。”李洛阳说：“若是这风雨雷电四字，便说的是四人姓名，想来那风老四便是这四人当中之一了。”麻衣客微微一笑：“九幽阴风掌虽然阴毒柔妙，散人魂魄之于无形无影，但风九幽在四人当中不过仅能居末而已。那卓三娘，闪电卓三娘轻功势无双。”铁中堂心中一动道：“雷鞭落星雨。”麻衣客接着说：“雷鞭雷大鹏横扫九州雄，四圣位居第一。烟雨花双双，暗器势无双，四圣位居第二。”铁中堂说：“风缩断月魂，那风老四想来便是了。”麻衣客解口道：“不错，风缩风九幽，阴柔鬼见愁。”铁中堂沉吟道：“看腹中词意，这四圣虽强，但还是要瞧那耳字所象征之人的动静而定行止。想来那耳字所代表之人威望之尊，武功之强，必定还在四圣之上，却不知又说的是谁呀。”麻衣客笑道：“小伙子果然是聪明，这耳字字随锦衣，却象征两人，这两人一男一女，一静一动，称尊武林呐。”铁中堂说：“不敢请问这两人姓名。”麻衣客忽然一整面容，说道：“日后性子阳动，专管天下不平；夜帝性子阴静，但求明哲保身。”李洛阳忍不住又道：“这六人既是武中之圣，声名便该震动天下才是，怎的在下等却从来未有所闻呢？”麻衣客正色道：“武林通圣之人，岂是求名之辈？他们纵然做出一些惊天动地之事，也未必肯吐露姓名。是以这些人做的事情，武林当中虽多已轰传，但问及他们的姓名，武林中人便多茫然无所知了。”铁中堂忽然宣眉道：“这也未必见得呀。想当年本门云铁两位先生挥大旗横扫江湖，虽名震天下，又岂是求名的俗辈？”麻衣客正色沉声道：“乱世英雄其名不求而得，云铁两位前辈生于武林乱世之中，自不可与他人同日而语。”铁中堂 听他对自家祖宗也甚是恭敬，心气儿不觉一平。只见麻衣客目光闪动，又说：“碧海腹中人与铁血大旗门本是分庭抗礼，互有长短。但是大旗门自从失去了一卷天下无双的神功宝录之后，后辈弟子武功已大不如前。若使人得见大旗门前后数十年声威相差之远，亦不免黯然而生今夕之感呐。”铁中堂祈祷：“大旗门还曾经失去一卷神功宝录，在下身为大旗门亲传弟子，怎么也不知道？”麻衣客神秘莫测的微微一笑：“此卷宝录本是大旗门前辈先人故意遗失的，自当不向后辈提起。”铁中堂更是惊奇，说道：“此卷神功宝录既是天下无双，本门前辈先人又为何故意将之遗弃？这岂非更是难解？”麻衣客说：“这……”一个这字方字出口，耳畔轰的一声大震，碎石暴雨般飞击而至，原来最后一重门户已被劈开。大旗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旗英雄传》。一个精赤着上身，有如古铜铸成般的大汉，在门口一闪，又退了回去。想来自是风九幽门下之神府力士。那少年秀士当先而入，两眼望去，傲然道：“家师四圣已在门外，此间主人怎么还不快快出营啊？”语声未了，门外已有人阴森森的笑道：“你不出来迎我倒也罢了，卓三娘远道而来，你莫非也不出营吗？”卓三娘鸾凤般的语声紧接着说道：“小皇子出营我不敢当。”一阵香风过处，一条银山人影随声而入，铁中堂不禁定睛打量。这卓三娘一身银缎衣衫紧紧裹在身上，身材却是小巧纤弱，有如弱女。偷眼一瞧她面容，佳人虽已垂垂老矣，但是风韵犹自残留眉宇之间，那一双明眸秋水更端得如闪电一般。再瞧她身后随入一人，身子有如竹竿枯瘦修长，而面孔又如骷髅般嶙峋无肉，站在卓三娘的身后，竟然整整比她高出了一倍。身穿衣衫却是宽袍大袖，众人知道她便是九幽阴风客，由不得多瞧了几眼。哪知道这几眼不瞧还好，一瞧之下，只觉得对方眼神中似乎有一股吸力，叫人目光再也移动不开。麻衣客道：“二位来了，好，坐。”突然走到铁中堂等人面前，长袖挥动，将他们的目光一一的隔开。铁中堂几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转过目光，不敢再去看。四个人个个瞧了一眼，但见对方额上却已经布满了冷汗。风九幽笑着说道：“你怕我将他们几条小魂小魄吸过来吗？来呀，再瞧我一眼。”卓三娘缓缓地说道：“风老四太不客气，小皇子你莫见怪。”众人听他口口声声将这麻衣客唤为小皇子，心头
都不觉一动，齐齐的忖道：这麻衣客莫非便是那叶帝之子？
只听卓三娘缓缓的接着说道：我们年来日渐散懒，本来也懒得出来，只是目前日后娘娘忽然召唤，说你近来总是欺负女人，要我替他老人家来取你的性命，我只好来了。但是现在封老四偏要和我抢，我只好让他宰你了。
他说的虽是杀人之事，但是雨生仍是平心静气，和蔼异常。麻衣客居然也不动气，微微的笑道：日后娘娘既然令你来宰我，你却让给了别人，就不怕日后娘娘宰你吗？
卓三娘缓缓的笑道：我本来也不肯，但日后娘娘座下有不少位仙女都来了，他们要救你那些小姑娘和鬼女们的性命，才怂恿着我和风老四谈条件的。现在你就是伸出脖子，我也不会宰你了，只是来瞧瞧热闹而已。
说着他寻了一个地方缓缓地坐了下来，一双眼神却只是盯在了水灵光的身上。
风九幽说道：其实我也不想宰你，只想问你要几个人。
他挥了一挥手说道：
过来。那少年秀士垂手而来。风九幽道：要的是什么人，你告诉他吧。
少年秀士大声说道：要的是铁中堂、水灵光。铁中堂心里一骇，大奇忖道：这风九幽怎么会真的是为我们两个人而来？莫非这魔头也被司徒笑收买了吗？
他先前听麻衣客说今日来人是为了水灵光与自己的时候，心里头还不相信，只当麻衣客是要讨好水灵光之言。此刻他相信了，却不觉大是吃惊。只听那少年秀士却又接着说道：除他两个人之外，还要个身穿嫁衣之人。
众人又自一忖，不知道谁是那身穿嫁衣之人呢？
麻衣客仰天大笑数声，还未答话，那卓三娘面色却已经大变，站起来说道：慢来，这身穿嫁衣之人给不得你。
风九幽说道：
这倒怪怪了，瞧热闹的人怎么又来管闲事？
卓三娘说：别的事我不管，这件事情却真要管的。
麻衣客大笑道：哈哈哈哈，管不管俱都一样，这三人谁也莫想要去。
横身一掠，挡在了铁中堂、水灵光两个人的身前。
风九幽笑道：你不肯给也得给。突然大喝道：神府力士何在？
门外霹雳喝道：在。喝声未了，那古铜色大汉已经迈步走了进来，他脚步似是极为笨拙，仿佛星猿。走到司徒笑等人之中，双手轻轻的一分，众人便已四下跌倒。这神府力士却如未见一般，一步步走了过来，手持一柄宣花巨斧，斧柄长达八尺，斧头大如车轮，也不知有多少斤重。只要在青石地上微微一触，便带起一溜青蓝色的火花。
风九幽指着铁中堂道：先将此人抓下来。 铁中堂一直不敢接触风九幽那妖魔鬼怪般的眼神，此刻才抬眼一望，瞧见的却是那神府力士。突然骇疾大呼起来，水灵光大惊道：这是什么事？铁中堂哪里听得见他说话呀，目光直勾勾的瞧了半晌，颤声说道：妖叔，你这怎么是你呀？谁也想不到风九幽门下这神府力士竟然就是铁血大旗门下那执掌大旗的赤足汉。铁中堂骇急，管不得别的，奋身而出迎住了他，颤声说道：妖叔，你老人家怎么来了？莫非那神府力士赤足汉目光也直勾勾的望着他。风九幽面上的神色更是阴森，一字一字的缓缓说道：就是他。麻衣客惊喝道：闪开，他魂魄已被……喝声未了，赤足汉突然奋起一拳击在了铁中堂的胸膛之上。铁中堂再也想不到他这妖叔竟会对他突施煞手，一声惊呼还未喊出，胸膛上已经着着实实的挨了一拳。力士号称开山，这一拳是何等的力道，但见铁中堂身子被打得断线风筝一般飞入那黑色的垂帘，久久才听得落地之声。原来他们方才出来之时并未将石闸落下，否则铁中堂头撞石闸，此刻早已经血溅当地了。水灵光惊呼一声，面色失血，身形欲倒。风九幽冷冷地说道：神府力士拳下哪有活口，只是唉，未免可惜了。这句话还未听完，水灵光已然昏厥过去。风九幽指着水灵光说道：还有这个，但是莫伤他性命。赤足汉一步步走过去，脚步落地有如打鼓一般。麻衣客知道风九幽已用药物击出了这大汉全部的潜力，此刻这大汉实已不可力敌，但是仍然一咬牙迎了上去。赤足汉巨斧一轮，嘶声说道：挡我者死！一斧劈下，